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六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并且宣称他们成功引爆了氢弹。核爆的威力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震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说，这次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与尴尬。朝鲜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进行核爆，让北京脸上无光，这是否会让习近平下定决心来处理朝鲜呢？中国的对朝政策还有多少回转的空间？朝鲜走向核武道路，中国又该负起多大责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嘉宾来到现场为您进行探讨。那么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现在与我们联系上的呢，这是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现在仍然在试图联系我们的第二位嘉宾，那么联系上了之后呢，我们会随时的将他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教授您好，我想首先针对朝鲜问题啊，我们多次也邀请您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探讨了，没有想到一个星期隔了一个星期，我们经常的必须要来探讨朝鲜问题。那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引爆的是氢弹，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氢弹它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朝鲜确确实实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区域的疯子已经升级到了全球的威胁呢？您的看法？
北朝鲜是声称呢，它那个试验成功的氢弹，那么但是呢，目前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那么它的目前的这个爆炸的威力，那么跟就是在广岛和长崎这个原子弹呢，和或者是说北朝鲜上一次进行的核爆炸相比呢，大概威力呢是在那个5倍到10几倍之间，那么所以呢，如果跟氢弹相比了，氢弹的威力呢可能是在它的1000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应该不是一个氢弹。那么应该是一个原子弹的一个改进版，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应该是现在呢还在继续进行测试，但是我们可以那个看到，就是在过去呢，北朝鲜进行了8次原爆炸实验，而且这一次呢，让中国呢也感觉到它的震感呢达到了非常远，波及到长春这几百公里。那么而且据地震检测呢是6.3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联合国不断对北朝鲜进行谴责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那个特朗普呢，那么说要用那个愤怒和火焰呢，用人类没有看到过的暴力呢，那么力量来摧毁北朝鲜的情况下呢，那么金正恩呢还在继续这样做，那么确确实实是把那个整个朝鲜半岛，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那么甚至呢把世界，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几个主要的大国，也就是联合国的主要大国的监视地区，所以把世界呢也拉向了一个紧张的边缘。
是，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这是前中共将领罗瑞卿之子，也是前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罗宇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罗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朝鲜这次的最新的核试验呢，那么夏明教授认为确确实实已经让朝鲜成为一个对全球不仅仅是区域性，是一个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英文说呢，朝鲜是在 begging for war， 是在祈求战争。我们来听听黑利大使他是这么说，他说金正恩滥用导弹并且发出核威胁，这显示他在祈求战争，战争从来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度的，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领土。我想请教罗宇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到底朝鲜这次最新的核试验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看法？
朝鲜问题啊，这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朝鲜问题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60多年前打的那场仗嘛，就是中美打的。然后呢，朝鲜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呢， 朝鲜可能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研究出这个核武器的。
嗯哼。
所以呢，朝鲜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说朝鲜像中美之间的问题。
嗯。
另外呢，你应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朝鲜问题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就是朝鲜跟美国捣乱，最大的得利的是谁呢？是中国。因为美国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只有求于中国。那么有求于中国的话呢，中国呢就可以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跟美国讨价还价。
嗯哼。
然后呢，你再分析呢，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威胁最大的是谁呢？朝鲜的核武器对谁威胁最大？不是美国，也不是日韩呐，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因为胖三他有了核导弹，他有了核武器以后，他扔不出去啊。他扔出去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他原地炸一下，那中国就受不了。
是您提到，所以看来获益者受害者都是中国。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那到底中国在这几年来是不是对朝鲜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朝鲜不断的在做大？所以朝鲜今天它的核武能力不断的在扩大，该负起最大责任的就是中国。罗先生，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朝鲜不可能有核弹的。所以你看，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受的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而支持朝鲜的呢也是中国。所以这种问题的话呢，美国一直采取一个就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过去二三十年，美国一直是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呢，他认识到了好像和平的方式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放出狠话来，他说我要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
嗯哼，
这个是一个狠话。如果美国真做到这一点了，那中国就要有决策了。
嗯，
因为中国不可能损失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损差来玩这个游戏。
嗯哼，那么
所以现在就看看美国是不是真的决心解决朝鲜问题了。
是，那么夏教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了。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确实也发文了，美国考虑要全面断绝任何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那么很多人认为，美国真的能这样做吗？美中之间的贸易量，即使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带过的，您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落实这一点吗？
对，中国呢，作为美国的现在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呢，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毕竟的话，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真的中美贸易断绝的话呢，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这个损失的话呢，那个增长基本上那个倒退是3%左右，大概要停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当然牺牲是很大。但是呢，那个特朗普总统这样说，那么中国呢认为呢这是那个发的是就是空话。那么但是呢，就说当特朗普呢把这个话呢发得很狠的时候呢，也就说那么特朗普政府他的政策的空间呢就会很大。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呢预想不到的那么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打乱中国的那么经济的一些部署，那么打乱中国的对外的国际关系。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东北亚地区呢过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了，那么经历了所谓的那个经济奇迹，无论从日本到韩国还是到中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享受了长期的一个和平，而现在的这个长期的和平呢正好被破坏，所以呢谁会受到最大的损失？那么当然中国。那么在一个目前面临的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尤其他要走出所谓的中等国家陷阱，尤其习近平想把就是5年多来甚至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了，10年以来的经济下降了，要把它给阻止住。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我们继续再回到在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丁学良，实际上在4年前左右在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 试验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其实朝鲜党政军高层这些年里一再大力拼命进行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根本思路就是毛泽东当年号召中国人的那句名言，宁可没裤子也要搞核子。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是学中国的。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罗宇先生，您赞不赞同丁教授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希望向您来提出问题。我们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说现在的朝鲜局势放在毛泽东时代，那么中国政府又会如何来应对呢？罗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就等于说如果毛现在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朝鲜问题？这个问题第一很难回答，第二的话呢，回答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朝鲜问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我刚才说了。
嗯哼。
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了。这个我同意那个丁教授的那个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胖三呢，现在是follow 当年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时候那个思路啊，但是呢今天的整个的国际环境不一样，就是朝鲜呢现在实际上也得罪了中国，
是
也不听中国的了。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啊。美国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贸易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解决胖三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打，但是打呢是一个很坏的，就战争啊从来都是一个最坏的选项。
嗯，
为什么日美韩都害怕打呢？就是因为一打的话呢就是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
嗯，
中国也反对打，因为打了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中国呀。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稍后罗宇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如果不走军事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到底是在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连续好几次在中国举办重要国际会议的时候来举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分析，中国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能采取什么作为？那么很多人说最强势的做法，中国能做的就是阻断朝鲜的能源供应，阻断它的天然气，阻断它的原油。那么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习近平会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后一步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两次了，一次是这次金砖会议了，那么另外一次呢是上次的就是一带一路会议了。那么当然就是金正恩呢跑来了，就是贺喜了，都是爆炸他的原子弹或者发射他的那个火箭。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确实是非常丢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有两个就是重大的就是外交的这个目标了。那么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要大国崛起，要在世界上呢担当大国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中国呢不想把北朝鲜呢这个变成了就是直接那个针对自己的一个敌人一个仇敌。因为呢就说北朝鲜呢是中国豢养的那么这么一个狗，那么这个疯狗的话呢，如果来咬主人的话呢，那么如果对中国来说这样去引火烧身呢，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呢就在这两者之间呢做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两者之间那个来界定中国的做法了，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做法就是中国呢那么必须的就是促成呢在联合国的层面上，那么以美国、中国那么和俄国三国呢那么一起了来进行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这么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为什么要牵涉到俄国呢？那么刚才罗宇先生呢也讲到了，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呢，最近的发展的迹象一直表明呢，俄国呢其实又在重返那个就是朝鲜半岛。那么因为当中国呢在削减跟俄国的贸易给俄国的出口的时候，俄国呢是在拼命的增加那么他对就是北朝鲜的这个能源出口。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那么所以俄罗斯呢是不会愿意呢跟西方国家合作的。所以俄罗斯呢他有他的目的了，那么是要求通过北朝鲜呢 来施加压力了，来就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让西方呢有求于他，这样解除对他的制裁。那么尤其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呢非常了，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么就是刚才罗先生也讲到，那么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呢，那个北朝鲜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什么这些洲际导弹呢，那么原子核武器，我完全同意。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发射的一个洲际那个火箭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那么它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和乌克兰总统那个发言人呢都马上否定说，我们乌克兰呢绝对没有向北朝鲜或者向任何一个国家转移过这种武器。
嗯哼。
但是呢乌克兰总统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那个事务那个顾问呢，那么呢就有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完全可能呢是俄国的情报机构了把就是乌克兰以前生产的了交给就是苏联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俄国的这个武器了，那么给了就是北朝鲜，然后呢就是说让北朝鲜呢来发射以后了，然后俄罗斯呢再捅出来说这个就是就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那么再向全世界说，那么这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这个导弹。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俄罗斯呢它是有利益，尤其是挑起那个美国中国然后呢周边国家了，那么他们各种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大型的那个三边那个主持的那个高层次的会谈进行各种外交博弈和让步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解决。
是，罗宇先生，在向您请教之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Jar Bograf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三胖把这次核试验地点选在中朝边界附近，很明显是把目标对准了中国。那么他说呢，在最近中印冲突的解决模式里面，朝鲜已经看穿了中国在19大前急于求稳、息事宁人的心态，所以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直接对中共进行核讹诈。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朝鲜确确实实是精心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那么与此同时，习近平到底能如何来收服金正恩呢？中国真的有可能来全面地切断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吗？您的看法？
中国呢，因为这个朝鲜捣乱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呢，这个他并不是说想把胖四掐死，他是有利益在这儿，然后他也是最大的受无益者，因为那核武器就在他家门口，他哪儿都不扔，一爆了中国就受不了，所以呢，他是支持者，他是受益者，他又是最大的受威胁的，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靠中国他不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他就希望这个胖三呢别弄得太厉害了啊。但是他胖三跟美国人捣乱受益的是中国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态度的问题，美国真要解决朝鲜问题，你说了就做，你说你们深深长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中国就要考虑，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
就是说中国的利益在哪儿，那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我们现在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嗯，
川普发推文说朝鲜时报侵占成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与尴尬，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养了一只白眼狼之后的自作自受。因为如果没有1950年的抗美援朝，就不存在今天的北朝鲜，一个亲美的统一的南北韩，总比一个现在整天琢磨研究发射核武器的北朝鲜要安全可靠的多。如果中朝流氓兄弟独裁的国家翻脸，朝鲜向北京发射导弹或者是氢弹，那就天下大乱，也是共产党报应不爽的时候。不过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算是下定决心，也一样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除非能够形成多边国家共同参与制裁朝鲜的局面。谢谢。
谢黄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在中共不抱希望了，只有这个国际联合起来，把这个用铁的手腕把这个朝鲜给彻底的消灭。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对，这个战争是正确的继续。这个那个王毅说，他说这个和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说那个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其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那些矛盾的话。那个越南是中国打服的吧？印度也是中国打服的，包括俄罗斯也是中国打服的。这个肯定是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 美国是世界上这么强大国家，现在朝鲜是造核武器，完全有理由这个就是打掉朝鲜。这个打朝鲜不会说爆发全面战争，就用解决之法就是斩首行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重用朝鲜。所以说刚才什么说前面有一个教授说说什么的中国有什么得利，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中国一直在说和平谈判，这么久以来是吧，谈出了什么结果？结果谈出的是共产党的军事越来越先进，朝鲜的装越来越朝鲜的军事装备越来越先进。所以说和平谈判根本解决不了，只有武力。
谢谢你，
到位，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谢谢
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呢，也这个有一些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肯定不会处理朝鲜问题，川普也没胆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三胖看穿了两强都是纸老虎，中朝是兄弟，也是东亚的恶灵，世界的邪恶轴心。”另外，江南春秀这位网友他说呢，只要朝鲜不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共是不会真正拿出措施来遏制朝鲜核问题的。中共的眼里，国土可以丢，人民可以死，执政权力不能丢。美国也可以不管朝核问题，反正到时候朝鲜最想用核讹诈的是中国。那么有些看法可能也跟罗宇先生所提的很像。我继续要请教的是，到底这个朝鲜的这样的核武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受害者其实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人民。我们知道这次的核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民众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震感。但是除了震感之外，很多的东北居民他们最担心的是核辐射污染扩散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在最近中国的环保部门特别发出了通知，他们表示朝鲜的核试爆那么尚未对中国环境和民众造成生命的威胁。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报道了，似乎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下令，在中国许许多多有关于朝鲜核爆、朝鲜核污染或者是这个对环境污染以及朝鲜问题的相关讨论，似乎都受到了一些屏蔽和阻挠。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的看法，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个既不能这个重手来处理朝鲜问题，也不让民众来讨论朝鲜问题呢？
中国政府不是只不让民众讨论朝鲜问题啊，中国政府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讨论的，所以不是说朝鲜问题不能讨论，是不能挖鼻翼中央嘛，你们谁都不能说我，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中国政治落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没有法，就是有个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呢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呢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而且呢这个什么环境问题的话呢，北京现在都污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他这个朝鲜污染东北不污染东北，老百姓也看不到，对不对？现在全中国都空气污染的都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法谈。就是说没有一个民主化就最起码的一个宪政宪法言论自由党派自由啊，没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中国没法进步。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所以什么还要当个什么这个领袖那个领袖，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最落后的政治制度还来当领袖了？你连自己都领袖不好吗？就是你都领导不好中国吗？你还去领导谁呢？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就是朝鲜不断的在核武技术上的精进，还有在导弹发射上的技术的进步，到底给中国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Raymond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东亚会开始核军备竞赛，韩国、日本、台湾都有理由拥核了，那么这个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纵容朝鲜的结果。那么另外署名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次朝鲜试爆核武是不是会打开东北亚核问题的潘朵拉之盒，那就是日本、韩国都有可能成为核武国家，以实现恐怖平衡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呢。 那么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民众最担心的，刚刚我提到了包括了这个核污染的问题，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其实朝鲜的核爆就算目标不对准中国，那么核泄漏它的这个核设施距离中国如此之近，核泄漏就是一个很大很令人担忧的巨大威胁，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就是这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促成不仅仅是东北亚，我们知道印度巴基斯坦这些环绕着中国的国家都是这个可以说拥核国家，那么将来中国是不是会被这些所有核武国家给包围了？这对中国的安全难道是北京乐见的吗？
对，两个问题，一个是环保安全，因为目前来看呢中国呢那个就是否认了，那么目前呢有环保上的这个威胁影响到了，那么日本呢也派出了这个飞机去监测，那么现在呢据报道呢日本呢也说没有，就是在大气中呢现在还没有监测到各种就是核污染的那个情况，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进行的地下那个核爆炸了，那么所以它的震感呢会影响非常大，那么空气污染呢恐怕呢那个时间呢来的会比较短一些，所以我相信呢那么在随后的时间里边呢恐怕呢大家会感受到那么环境的这些污染。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确确实实面临的就是核扩散的问题，而且中国呢长期以来呢也都其实在鼓励核扩散，包括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中国跟那个北韩的关系，那么都是中国在那个鼓励核扩散，那么因为有这种核扩散的那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韩国那么现在就是他的总统文在寅也坚决的支持了这个萨德这个防御那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日本呢也在就是部署它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我相信呢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呢也会那么影响到就是那个台湾，那么现在而且就是说那个韩国总统呢也在跟美国要求说是不是再重新把战略核导弹呢再重新那个搬回到那个韩国去，那么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个军备竞赛，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就是安全呢，那么面对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这个困境，那么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和对东北亚来说，应该是非常不利的，而这种不利，这种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
是，罗宇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另外，我在这里再念一个我们最后一位网友刘佳明他提出的，他说如果今天发展核武的不是朝鲜，而是日本，中国还会主张以对话解决吗？还会主张双暂停吗？那么中国会停止军事演习来换取日本停止核武的研发吗？罗先生，您的看法，到底中国如果一旦被这么多拥有核武器国家所环抱，对于中国的安全这又是多大的危害呢？
实际上这个事儿说到底下，这个谁发展核武器也不是想扔核武器，这个核武器是不能扔的，这个美国在日本二战结束的时候扔了两颗原子弹，那是在那个最特殊的那个时候为了减少牺牲，他最起码少牺牲了100万人，那是很正确的。但是，苏联后来发展了核武器，英美就是中，然后巴基斯坦、印度，包括现在北朝鲜，他们发展核武器实际上都是威慑。
嗯哼，
这个核战争是不能打的，这个谁都明白，打核战争自杀。所以那个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发展，如果哈、他们发展核武器，实际上日本现在好像如果他用不了什么发展，他大概就是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能够弄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核武器它是一种威慑。
嗯哼，好的，
你别打我、我有你就别打我。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罗宇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聚焦朝鲜核危机到底是谁之过，又该如何解，请您按时来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